心祷告。天父，开我们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坚固我们的心，扶持我们的手，也领导我们的脚步。就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跟你自己的话，真是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建造，所引导。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传道书，旧约传道书，我们今天看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节。传道书第八章，谁知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这时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们今天在借着传道者对人生、对日光之下的一个现实，许许多多的一些事，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得着智慧，也得着一种的领悟，也同时产生相应的一个能力。我再说传道书，我们读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他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他不是在发表自己的一些的特殊的一种的理论或者是人生哲学，他是说第九节，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他是在就事论事，他在把日光之下各种的人生、各种的情况，有一些他自己经验的，有一些是透过别人的记录，可能传记啊，或者是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文字，他自己也交代了，特别是在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时候。而那些都是事情本身的一个反思反应跟表达。我再说，他不是在发表一套人生的理论跟大道理。我们都很习惯把圣经读成是这样的一本书，什么论什么论什么论。他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反映一个真实跟现实面，然后再从这个事实的本身的现象去看到一些我们要领悟、要学习、要吸取的一些，不一定是教训，也不一定是道理，也不一定是道德教导。这就是我们常常把圣经读成这样，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华人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什么东西都是这里的教训是告诉我们说，做人不要，圣经 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在表达东西的，它有时候是让我们去深入其境，产生一种感悟，然后这种感悟再加上因着对神有神，而且这个神对你而言是有内容的，不是只是一个观念，不是只是一个伟大的，不是只是一个呢超自然的，不是只是一个呢他什么都知道的这种这么抽象的，不是，而是呢从创世纪开始，他七天六天创造天地，然后他引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事情，一直到主耶稣历历在目的，不是那一些抽象的观念跟哲理。各位弟兄姐妹，我读圣经读到今天，也在教会服事讲道讲到今天，我更加肯定这件事。我们一天不摆脱那一种把神只是一种观念，它是超自然，然后没有内容。当我讲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对你来说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来的，你不知道，很自然，因为可能你不在教会长大，尤其是你没经过儿童主日学，这些东西儿童主日学一定讲，但是讲了呢，儿童主日讲了之后呢，每次都是说，所以这个教训是告诉我们做人不要，这又来了，又是做人，这个不是圣经要讲的。圣经是说这个神他做什么事，他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什么事。我举一个，最近我们在看家庭小组，在看雅各的事，我听说有这样的看法，雅各既然是这么的狡猾，是这么的要骗人要抓人家的东西，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祝福他？又来了，又是我们那种道德规范，只有好人才配得呢蒙上帝的恩典，怎么这样的人上帝会这样对待他？圣经明明讲就是上帝要带领他，圣经就是跟我们讲说这个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然后我们人竟然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怎么样对待人，跟他怎么样把一个这样的人跟着他一生走过之后，带出一种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生命的可能。雅各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也没有什么好庆幸的，也没有什么好遗憾，也没有什么好内疚的。他最后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人，神可以重新使我走出另外一条路出来，然后这个成为全世界人的见证跟希望，让每一个人看到希望。不是因为让每一个人看到说，你看雅各这么自爱，这么努力，这么自力更生，这么的这个一丝不苟，这么的认真做人，所以他成功。这个是华人的教导，所以在华人里面呢，耶稣做什么用的？只是带他上天堂用，其他呢不用，我自己来。这个不是圣经讲的。我们华人还要真的是放下自己的这一套东西，谦卑的重新用一个平常心，再一次专注在上帝自己。这个上帝到底是怎么一个上帝？有了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内容之后，在学传道者真实的面对人生的种种的面目， 然后再从这里产生一种呢不同的一个生命反应。这里面是一个两种文化或者甚至许多的文化价值观的汇聚，甚至要放下，甚至要被修改，而不是上帝套进你那个框架里面，我们华人的那套框架里面，上帝把上帝套进来。上帝是大过这一切，所以希望今天呢，因为比较少的经文，我们也比较充足的时间，我能够详细的比较跟大家再讲解。虽然在2007年我讲过这段经文，但是这么多年来在教会里面跟大家的言谈里面，我知道我们还是没有被这段圣经改变，因为我们常常还是让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就想这也难怪，因为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长大所喝的奶水。我们虽然是信了耶稣了，半路出家，甚至可能你在主日学从小长大，但是呢，我们也不一定完全被圣经调转过来，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保罗才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表达那个行动的是一个没有停止的，然后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为什么在乐灵我们叫做更新小组？如果你以为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我不用的，我都看透，我知道了，一定是这样的，这个是最危险的。我们没有一直被上帝呢冲撞我们，然后每一次我们发现到我们要修门，要改那个匾啊，每一天都被他撞，他每天来替管，你发现你一直要呢修改，最后改成不再是你自己盖的那一间，而是上帝盖的那一间的屋子的样子，然后你突然间发现到啊，这真好，住在这个样的很不一样了。智慧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盖房子来这个表达这个智慧人，而我们今天呢看的经文第一句话就是说谁如智慧人呢？那其实这段经文呢，它跟上一段第七章二十三那一个是衔接开始的，而且呢是一直到至少八章十六节，所以整段我们要小心的来这个整体的这个来看。那么什么叫做智慧人？他就来到这边问了，因为之前呢他就提到说七章二十五节，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那么二十四节他说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度呢？我们常常说以为信仰就讲信心不讲理性，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尤其是在智慧文学，它是一个呢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观察、分析、思考，用到尽，用到极致。那你看到说，这个传道者他从来没有说上帝启示我说，这个是先知。传道者是说，我看、我想、我做、我经验、我反思、我反省、我推理、我研究，这还是一个整个整体平衡的这个信仰。而不是只有信心，因为这个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但是他这边呢，突然间他承认，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我们说穷 万物之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所以理性没有用，他的意思是说他一直问，一直要明白，问到最根本的他没办法。但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也累积了很多很重要的那个认识，所以并不是因为呢最后最根本的没办法他就放弃。我们今天看到西方的这个科学跟理性的发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优点。科学家或者是一些好奇的人，永远没有停止的问下去，虽然到最后没有办法达到，但是这个过程呢，他愿意付出他一生的代价。华人就不想做这样的事，他说这个没有魔法，这样这个孩子没用，糟糕，没有前途，整天只会呢发白日梦，然后一直问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个没完啊，那么搞到你很烦。在圣经里面没有拒绝，没有否定这样的一种探求求知，不但没有，他还有一个更可贵的，就是他既然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但是他知道他的限制呢，他没有又停止。所以你看到说这边有一种积极面，但是他不会呢自我膨胀，他知道有一个限制，但是有限制呢，他不会呢自卑，他不会呢压抑，他还是呢继续前进。圣经给我们的是这一种生命的心态跟一种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力，非常健康的，不是我们那种走极端的，要么就是呢知识是一切，要么就是说否定没用的，然后永远呢一直在对立。圣经是结合这两者，而且可以走在这两者极端里面，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路出来。一方面享受那种探求那种明白的那种乐趣，但一方面呢有时候要面对苦恼，还是不能够真正见到最底的。但是当在这样的两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的过程是非常宝贵，也是值得赞赏跟值得这个鼓励，因为呢它就一直在带动我们呢的这样的一个前进。而这也就是传道者分享他这样的一个经历，而要我们从他这样的一个过程经历里面呢更加深刻的去看到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同时可以怎么样子去活在其中。所以让我们跟着他，放下我们的，不要把我们的套在他身上，跟着他走。所以他就问说谁是智慧人，因为智慧人呢应该希望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原理跟原因，他发现到没办法，但是他没有放弃。如果他放弃了，他也不会写传道书，他就会像我们一般来说没用的，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想了30年没用，你不用想。我们那一种倚老卖老，每一次呢是阻碍另外的人可能呢会超越我们，所以我们华人很少青出于蓝，我们是应该跟他说我曾经尝试过，不过好像不能够，也许你可以，我把我的做过的行不通的我让你看，你不用跟我走冤枉路，但是很可能你会找出路。我们不是这样讲话的，我们是老气横秋，你免聊时间啊，我吃盐比你吃米较多，免的啦。结果我们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请原谅我这样讲， 有时候很能干的家长，你看到说为什么他的孩子好像不是很出色，就是因为家长太能干，从此对自己的孩子一点都没有激发跟激励性，只有呢，我告诉你哦，是这样的啦。传道书不是一本这样的书，它让我们重新对生命带着一种热忱跟活力，虽然他自己呢也走过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大门口标题马可福音是神跟人走过的路，不是神人走路、哦、不是神然后人的路，是神人一起走过的路。传道书我们说是人曾经走过的路，他把这过去摆在我面前，然后呢希望我们借着 过去的人，我们自己再走出继续走下去。我们借着过去的人的那一个智慧，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继续再走再面对。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再回到那个现实实在的情况。这时候他提到一件事，今天可能我们已经不熟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小心，我们一定要按照古代那个时候那种情形去了解。他说你在王的面前要怎么样。今天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我们大家自己都有这种的权利等等做自己的决定，但是当古时讲王的时候，王真的是连你的命都可以拿掉的，你都没办法。所以你要想要明白，他是在讲当时的一种情况。然后他说你最好在王的面前要知道怎么样子，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个王。我们说叛君如叛吾，所以他是在告诉你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权力权势大到你根本是没有反抗的余地，但是你又怎么样可以在其中活下去，而且活得好。而这个活下去跟活得好又不是靠奉承，也不是靠出卖良心或者是搞奸诈，他并没有、哦、你看到了吗？那么我们可以拿主耶稣来做例子。主耶稣在当时罗马时代，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几乎面对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形。你还记得好几次他们就是想借用这样的一种政治的气氛跟氛围来设陷阱呢害耶稣，其中就是他问说向凯撒纳税捐税是不是应该的，不管耶稣怎么大他都会被置于死地的。结果耶稣非常的有智慧，拿起一个铜，他说你看这个银币上面谁的像，因为那时候他们铸币的时候呢都把当时皇帝的像，你只要到罗马意大利参观他们的这个博物馆你可以看到。我那时候呢要找那一个最坏的那一个 我也是眼花一直找不到、啊、下一次有机会再去好好找。每一个皇帝铸币他的像就放在那里，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看到是罗马皇帝的，他说凯撒的就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不是在讲政教分离，他们在设陷阱。所以这个就叫做智慧。在这里呢，耶稣不是油腔滑调，耶稣也不是在高手段，但是他又这样的一种的面对跟应对，使到他避过当时即刻会给他带来的那一种的伤害。所以这边他就说第四节，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个是真的。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 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这个定理，就是说他有那一种能力去判断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做对的事，在恰当的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呢是做对的事，但是在不恰当的时候 do the right thing in the wrong time。 我觉得家长最没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提起一些问题要来教训，或者下来这个就整个饭呢就不好吃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可能吃饭就是唯一大家在一起的，所以让我们好好想一想，那顿饭能够吃得高兴，然后在一番被管教呢又会觉得很有价值，而不是破坏气氛，孩子呢筷子一丢就往自己房间，然后砰一声管不出来，没有用啊。那你就说有本事你就三天不要出来吃，哇，那你真的是行。这样的话我们应对事情跟处理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处理到事情，我们只搞砸了事情，然后过后可能还有更大的伤害，有的还要请牧师说你教训他两句。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牧师应该教训你还是应该教训小贝？所以你看到说这边呢是教我们做出一个最好的反应，所谓这个好不是带着有个人的那一种利益或者损伤他人的，就是说不会让事情呢更糟糕，不会搞砸这个事情。而你知道说在这种条件这种状况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王是一个你根本没有办法顶撞他，你也根本没有办法否定他或者是逆他的这个心意的，他是王，他就是这样。那么你又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好像水只要有那个缝它就可以流出去，它就是有出路，还是你要硬撞？我在说这里绝对没有呢那一种只是圆滑懂得看眼色懂得敷衍懂得讨好，没有这一些。这里不是在讲厚黑学，这里是在讲一个真诚的还要一个正直的心，但是在这样恶劣的一种的这个情况里面回应一个这样一个环境，不但没有让环境使到他呢的生命或者使到他的表现也做出恶，然后呢造成更大的破坏，反而呢他的正能量虽然没有完全化解，但是至少是一个正能量。你就在耶稣的身上，你再回到福音书，你就看到耶稣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很多的时候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怎么样应对，他真的也就是一个智慧人。这在路加里面更加强调说他小时候他的智慧跟人跟上帝喜爱的心随着他的身体增长而增长。人是可以这样子的，而耶稣呢走出来给我们看可以是这样子的。这也是继承了他的这个犹太的信仰传统，这本来在旧约里面这个传道者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对人生各种百态，这里面是很多的心思，很多的认真，很多的挣扎。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愿意思考，我们不愿意观察，我们不愿意深思，我们不愿意讨论，我们不愿意，没辙，但愿上帝保佑你欢欢喜喜 上天堂。但是在今天越来越复杂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把生活，把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我们的学习不断成长的里面呢，把它处理得更好。不一定是样样都成功，但是神肯定很愿意呢，一直让我们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路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提这个特别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接下去他就继续，他说第六节，各样的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这句话你要再读，到底他想讲什么？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他在讲一个事实，他不是在渲染命中注定。我在说，所以我刚才开始就说，你不要把传道书当作他在讲一种人生的理论跟命理，他在讲事实。是啊，谁知道将来的事？又谁能够看告诉他？哦，有陈半仙啊，可以这样。那真的吗？我不知道。在犹太人的民族的经历的里面，这个传道者不是以他个人而已，他以很多人，他说他发现这样一个事情，他不是在讲说我觉得人生是，他在讲一个定理，一个理论，不是，他是说我发现，然后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这也真的一个事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活还真的是不是那么写意，总是永远操不完的心，对吗？本来都已经算是应该没你的事了，你还是永远对你的孩子讲是操心，可能心里底下是操重，习惯了放不下。今年都40岁了，你还要再操纵他，这也完全不符合圣经。圣经讲的是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他从而成一个新的大人单位，他不再是你的附属品，不再是你的，也不再是一定要你指使，听你指使，他孝敬你，他尊重，他不需要是在你的指控之下，因为他是已经是一个向上帝负责的一个成人。而我们不打算剪断这个肚脐，是我们自己自讨苦吃，然后老来到处跟人家讲说我儿女不孝不听我的话，又到处污蔑自己的儿女。好好一个儿女，因为感到不顺心，到处讲说儿女不听我的话，不像你的真乖啊。各位不要福中不知福，自毁自己的幸福啊。这样的一个事实，他是该告诉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走过来了，我们都挨过来了。你看你脸上的皱纹，你看你的鱼尾线，每一条都是什么勋章来的，你知道吗？不要说不好不好看，去弄掉它，要去拉，看你怎么看。也走过来了，应该给自己一点喝彩，给自己一点赞赏。所以当你是这样子的就事论事的时候，这就是传道者要我们以这样一个单纯 就做事情来看事情。单纯并不代表幼稚、无知，而是照样有一种那种童心，童心未泯，这个是很重要。有时候我是很欣赏那个老顽童周伯通的，因为这样子让他永远对明天，永远对接下来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啊，哎，不错。所以他是在教我们，是这样真实的在活。他不是搞意识形态，然后再闹出文化大革命出来。他也不是我们华人所讲的，你要实际一点，实际到呢，整个心术、心思全部都不正了。他不会这样，因为他对着上帝，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造的世界。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上帝，跟对着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心态，我们永远不能够了解传道书是怎么样看待事情。而我们要重新带着他的那个对上帝的态度，跟对他的上帝对他而言是怎么一回事，来看他讲的这一些反思。然后他接下来再说一个事实，他说谁有权力掌管生命，谁能够将生命留住，我们只能够拖延。医药现在只能够叫我们拖延跟延长，这个是事实。谁也不能够叫我们逃避死亡。他说连那个作恶的人呢，前面他有讲作恶的人好像不可一世，还记得上一段他说不要行义过分呢，也不要呢霸道，以为说我靠霸道，我把别人打倒，我自己一定能够存在。所以这边他就说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意思就是说你靠暴力也不永远的保持你自己。罗马帝国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为他们相信武力永远可以使他屹立不倒，没有想到有另外一个人他把命都放掉，整个罗马帝国被他改变成为基督教国家。所以他讲的是事实，这个是这么多年来秦始皇、周幽王、成吉思汗，多少以及今天的美国，等到桥真的是靠暴力、靠这个叫你能够存活吗？所以他说这一切我都见过，我专心查考。他在讲的就是事实的现象。让我们再偷偷多看第一节，那个不是我的范围，我们偷偷看。好，第十节他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的离开圣地。他一看到这个矛盾，什么意思？叫做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就说恶人都好死还可以埋葬，但是呢行为正直的人却被呢必离开圣城，就是离开主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矛盾，但是确实可以一个事实。他都把这一切摆在我们的这个面前，那你说，因此他就说，所以呢，世界是虚空的，没意思的，信耶稣吧。哎，他没这样讲，他没这样讲。他说好，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不要把传道书套到新约里面那边去，它是在一个旧约创造主，这个是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而智慧人要怎么面对这一切？ 我们翻传道书前面的这个箴言书的第一章，就能够给我们直接一个帮助。而箴言书呢，就是希望人从箴言书里面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智慧不是指 IQ 高，当然包括，不过不是，是指说能够像主耶稣这样子，能够对环境、对生活做出那个最恰当跟最好的一种的反应。箴言书第二节他就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然后怎么样呢？能够分辨通达的言语。通达，你通达的这个原理呢，人家听了之后即刻感觉到一种很受用，很这个造就。然后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什么意思呢？仁义、公平、正直。所以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呢叫做牺牲这三方面，然后叫做呢你有很好的办法，那个叫做你很有智慧，那个叫做你很会跟。那么要使愚昧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谋略这两个字不是坏的，就是说懂得呢怎么样子前后有序，轻重有别，而不会全部呢搅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程序，有一个步骤，然后把事情解决，把问题呢克服。这样的话，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到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懂得一些呢别人的一些人生一些很深奥或者说很有见地的一些感悟跟一些的这个叫做结论。有时候呢一些人不直接跟你讲，他打一个谜语这样，哎，你还是听得出这里面那个很重要很有意义的那个话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是耶和华所造的，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不是说因为你信主了，你敬畏主，所以你会很聪明，考试一定会考得好。华人教会每次把它讲成这样子，我们还是 把它放在我。他是说，当你以敬畏耶和华做大前提，或者是以敬畏耶和华做你的目标，你就会开始吸收这些东西。就像传道者这样，就像主耶稣这样，小小的时候他就跟他母亲父亲说，难道我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他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的里面，在那种很复杂的情况，他不是靠油腔滑调，他不是靠其他的方式，他是直面，鲁迅所说的直面面对，但是呢走过去，而不是去撞冲撞，然后弄得遍体鳞伤。你看到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活的，我们有可能这样子活的。而传道书传道者在帮助我们，是因为这个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从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可以产生一个不同的一种的信仰的心态，同时产生一种不同的态度跟应对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在结束的时候，他又在提这样一件事情。而今天我们要掌握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对于所谓传道者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创造主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因为他在传道书多次的时候一直提到，世界他带来的，世界他掌管的，凡是他定的，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这个不是叫命定，也不是叫注定，而是呢，有一些事情上帝定了，但他说我又不能够知道，我不完全掌握，但是我知道有他这样的一位神。那到底这是什么？请大家翻到诗篇104篇，这一篇能够很好帮助我们来这个了解什么叫做神是创造主。这个在圣经里面表达神是创造主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告诉我们东西是他开始的，这个是科学一直在探讨的，这个不是圣经讲神是创造主要讲的重点。所以你一定要摆脱这个，不然你一直看不懂，你一直吸收不到那一个圣经说的那一个创造主的那个重点跟那个很丰富的那个意义。他不是在讲 originality 的问题，他是在表达什么叫做创造。你看104篇，103篇是我的心啊，这样的一个上帝，这个心投靠，而这个这样的上帝，这个心投靠的时候，更进一步有希望有不同，因为他是创造主。104接着下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以这个威严为衣服，他披上亮光如披外袍。接下来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完，你一直注意那些动词，上帝用的动词，什么叫做创造要表达的，他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你要去想象水，然后立楼阁的栋梁坚固不动，然后可以使到房子给盖在上面，但是水呢是一个冲撞给冲击，他要我们想到创造主的时候产生这一种对被造的界的那一种感悟。他不是在讲他怎么造跟他是他造，他在讲他造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呢，第五节，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第七节，你的册子一发，水便奔跑，所以水会受一种限制。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然后接下来第十节一直到第23节更加可爱，就是在那种深山野岭里面，可能我们都不认识的很多的生物啊等等，对我们都没有一点好处了。但是呢，这里描述说上帝怎么样呢，用大自然去养育，去使他们存活，那些水呢会怎么样再留在他们当中，他们可以喝。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存活，万物的存活是神愿意的，是神希望看到万物也能够存活，这一些大自然他要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世界，这里面神要让一切在那边活存活，哪怕有一些对我们甚至有威胁，也不一定对我们有用，但是我们人不可以这么自私跟自以为是，以自己做中心点来批判这个世界好不好。今天我们讲世界好不好，是用我们对我们好不好，经济一不好你就说世界不好，而约伯记里面上帝就是要跟约伯讲，你不要这样往你的角度想，你说河马有什么好，你说海伊娜有什么好，上帝说我造的，我喜欢。如果你放下 你开始放下，放下人那么了不起，人那么大不了，好像孩子小孩子这样，哎，很新鲜，哎，这个能够动，不然去抓抓他尾巴看看，重新去看这个被造界的被造，他们能够存活，是一个上帝所正面看待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首先我们要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正面的一个心态，而且上帝要这个世界呢正常的运作。所以智慧人要去想，要去发现到，然后愿意说，我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正常的去运作，虽然有不正常的，但是我不愿意去跟那些不正常的呢走在一起，因为上帝本来是设定东西是正常运作的。旧约没有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否定整个世界，然后世界不要了，等着主来，等着呢以后得永生，这些是都是一些错误的福音的内容。我在讲这些都是错误的福音的内容，不符合整本圣经。世界还是上帝的，我们就讲人。你说人以后怎么样？我们天天说人很坏，越来越坏，坏到你说还会能够再怎么再坏？然后你说人会怎么样？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除非信耶稣。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做人。而且现在还是人，永远以人活着。上帝没有呢以我们为耻，不像我们，你丢我的脸都不想跟你走在一起。我们丢尽上帝的脸，但是上帝呢竟然还是做人，而且要永远做人，这已经是事实。我们要重新好好反思。所以这个就叫做说，我们从再一次从上帝的眼光跟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所以传道者就是一样，他知道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上帝还是在掌管这个世界，上帝本来就是要使这个世界正常。现在世界搞得这么复杂，真的很不容易，我又怎么样呢不违背原则，但是又怎么样自己呢也不无故呢受害，也才像都像，但是呢不出卖，他说这是他自己努力在看在走，然后他拿来分享。最后我们要 做到讲到最后，耶稣这一生能做人也是一样子，他不容易，他也是很像智慧人这样子很积极的，也很不简单的，就是甚至有时候是好事，他知道这好事的背后是煞机重重的。在约翰福音，当他以五饼二鱼喂饱这个五千人的时候，大家要拥戴他为王，你去看约翰怎么讲，耶稣摆脱人群静悄悄地退到旷野去，这很不容易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他借题发挥搞革命，煽动他们，收编他们，然后把他们编成 ISIS， 他自己何尝不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吗？现在有人要推他为王吗？为什么他退？这就是他的智慧跟他对敬畏神。但是当时间到的时候，他不再退了， 当他知道时间到了，他必须死了，他不再退了。我明知道你要弄死我，我给你弄死。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祭司长问他说：“你是谁？怎么样？”他就讲了一些刺激他们的话，但是他没有讲错话，就是他们想要抓他的把柄，置他于死命的，他反而呢，把这个把柄交给他们。这个我们话说回来，不是每一次呢，就是能够避过，但是当然我们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但是当主耶稣知道必须牺牲，因为如果不这样，死跟罪永远没有办法替人胜过，也没有办法向人证明说上帝胜过罪跟死。上帝要透过人的生命去死，再从人复活为人，告诉我们说罪跟死可以胜过。耶稣不能够再逃了，他也不会再避了，他愿意放下。所以当有一天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说敬畏上帝，认识到这样一个上帝，我活在这样一个世上，可能你也慢慢的感悟到神在你身上有一种的委托，或者有一种感动。到什么时候就是要站起来，或者到什么时候要牺牲或者要放下，你就从容就义吧，没得避的。那也这个也就是我们呢，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路，也是神跟我们共创的路。传道书是一直在帮助我们去能够走这样的路。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自己，你自己说的，你自己创造的，也看见你自己的爱子并没有设身之外，置身之外，只不过在天上指指点点，也是亲身在这其中尝尽尝过这一切，再给我们走出一条路，并且回头来找回我们说来跟随。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有的是许许多多为着自己赚取更多的利益，不按照事实讲话的声音，但这里却有你为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生命，却又愿意牺牲跟向我们讲真话的声音。让我们这时候我们愿意回转，我们愿意回过头来，我们愿意跟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